九年过后，我就进入福音戒毒所。那么在戒毒所服侍了大约九年过后，我就跟我的领袖申请进入神学院去就读神学。我在2017年结婚，那么2019年就正式进入麻省全职，然后在2022年获得学士学位。那么我就继续的晋升，在2024年我就获得这个道硕学位。那么今年是2025年，然后我是也是教牧博士的在读生，我参加了这个的报读了这美国中西浸信会神学院的这个的课程，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些的简介。那么我曾经在教会啊，在学校，在营会等担任一些的讲员，然后分享。目前我是基督教长老会关丹荣恩堂的传道，这个是我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当中。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的生命见证，我觉得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然后自豪是感到光荣，而不是感到骄傲啊，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在我的身上，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枉然的，我相信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好不好，我们先将这个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那今天主要的来到大家的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在约拿书3:10-4:2，我就不读经文了。其实我整个的概念是讲整个的约拿书，欢迎大家你们回去继续的去看。约拿书其实不多，它只有48节，它只有4章，你们可以好好的去看。但是有可能你跟我说啊，传道啊，我约拿书太熟悉了啊，那只的大鱼嘛。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呼召约拿，约拿就逃跑了，他是逃跑的先知嘛，对吧？所以要传讲约拿书我觉得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今天我就要带大家从整个的约拿书来看，从整个的约拿书看它的中心主题，然后再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那约拿书的主题对我来说，他等一下我会会带领你们大家看。那今天我主要的讲题是从约拿书看现今时代的恶，这个是我今天的讲题。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些的背景。那约拿书的作者是约拿，约拿是犹太人，在列王记下14:25，他说他是加特西佛人，所以是犹太人。那么约拿是先知，约拿书1:1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临到约拿。那如果你在先知书里面看到，或者是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 formula， 就是看到上帝的话临到某某某某人的时候，那就代表这个人叫做先知，他肯定就是先知的。所以约拿是犹太人的先知，那么这个书就是写给犹太人的。那么这个书卷的发生的时间是真实的，可是它是在发生了过后才写的，那成书时间是在发生过后才写的，但是还是写给犹太人的。那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说这些的重点呢？因为啊，如果说你要知道，你要掌握整个书卷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的思想，跟掌握它最主要的信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书到底是写给谁的，它在当时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约拿书是很清楚是写给犹太人的，那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可以有所得着，有所学习的。因为约拿书一直到如今都可以让我们去读，让我们是可以从中去有所学习的。那约拿书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书卷是留白的。那怎样叫做书卷留白呢？那如果你看到4:11最后一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的问号在那边，是吗？我岂能不爱惜呢？你们看 PPT 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问号在那边。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其实我讲一讲它的背景了啊。上帝跟约拿在讲话，那么上帝就跟约拿说：“我岂能不爱惜这些尼尼微人呢？”那过后他就停止了，突然之间好像就收档了。对吧？收档你们应该懂啊，我们的中国的弟兄应该有可能不懂。那么他就突然间停止了。那约拿过后跟上帝讲了什么话？上帝过后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作为或者是行动，我们都不懂，因为圣经没有讲。 圣经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的问号。那这样的方法我们叫做书卷的留白，就是那个的答案让你有想象的空间啊。所以这个是它的背景啊，我暂时让大家知道。所以这个对我们了解整个的约拿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我们有一部的剧作嘛，叫做哪吒二啊。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吗？可以举一下手吗？啊，都蛮多有看过嘛，啊，有些就没有看了。我是看电影的传道人呢， OK， 哪吒二是一部的大制作，它是一部的大制作嘛。它一上映的时候，席卷整个的世界，对不对？它让我们看到是有好几十亿，应该是好几十亿吧的制作。然后我看到整个的世界啊，都好像我都追这部的电影。那我在这边想要跟你们说，其实约拿书对犹太人来说，它也是一部的大制作。虽然它只有四章，虽然它只有48节，但是如果你看约拿书的时候，你看上帝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整个的剧情很紧张了。上帝呼召约拿，但是约拿一听了上帝的话，他就赶快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这个的情节吧，对吗？你要用这个电影的这个的方式来看约拿。那么上帝安排了大鱼，安排了很多的东西来到去成就上帝的美意，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大制作。所以约拿书虽然它是简短，但是它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告诉着约拿书的读者，包括你跟我。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的视角来到去看约拿书，然后我们从约拿书去学习一些的属灵功课。那约拿书，既然我们讲到电影嘛，那我们就来看，哎，约拿书整个的主角跟配角到底是谁呢？那如果你去看，你去算的话啊，你会看到耶和华神的名字啊出现了很多次了哦。你也可以看到约拿的名字出现了18次。啊，你们可以去算啊，我真的自己去算啊，虽然我是查资料的时候啊，但是过后啊，我怕有出错啊，我再去算，哦，真的是这样子。那么在约拿书的其他的配角是什么呢？水手、船长、尼尼微人根本是没有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是配角，不大重要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在一部的电影里面，他主角一定是有名字的嘛，那么一定有主角光环的嘛。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啊，主角曾一直不会死的，对吗？几凶险都好，他肯定都不会死的。子弹来他可以躲了，子弹来可以闪了，他肯定不死的啊，所以这个是主角嘛，对吗？那么在约拿书里面有主角的哦，他的主角是约拿跟上帝。那这两个的主角，他们怎样在这个书卷里面去发展呢？我们看到这约拿书开始的时候，以上帝说话，上帝呼召约拿开始，过后上帝以他的说话结束。这情况就好像什么呢？这个情况就好像前后包抄啊，好像。那你们很难有前后包抄的这个的概念。那以前我吸毒的时候，曾经一次被抓，我去熬水啊，熬水你们应该懂吧？应该你们比较不大清楚，就是去抢人家啦啊。以前我吸毒嘛，就去抢人家，去抢人家，抢人家的时候过后就被人家看到，然后人家报警，报了警过后，人家就来我的警察就来我家抓我。他抓我的时候是前后包抄的。因为有危险人物在里面嘛，所以他一定要抓到嘛。那约拿书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的手法，前后包抄，所以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当中，是要让我们去看到的。但是约拿书里面没有危险的人物了，他只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要让我们去可以看到的。所以约拿书透过上帝跟约拿的对话，还有一连串的这个的行动，他要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要告诉我们，上帝是公义，是慈爱，是怜悯，是满有恩典的神。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的约拿书的中心思想。那介绍了约拿书对这一些的一些的因素的时候，我们接下去要来看整个的约拿书到底在讲什么。那约拿书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尼尼微人他们作恶，所以就招来上帝的审判，上帝要降灾祸在他们当中。但是当尼尼微人离开了他们的作恶以后， 神所要审判的灾祸就不会临到他们当中，就这样简单。那尼尼微人的邪恶，他的恶虽然拿掉了，可是现在那个的邪恶灾祸却来到了约拿的身上哦，因为约拿发脾气哦，他觉得像上帝这么做是不公义的啊。如果你看约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的情节在当中了。那么上帝也没有跟约拿计较，上帝反而出手拯救约拿，所以这个是整个约拿书的中心思想，是他整个的情节的发展。我就简短讲给你们听啊。现在如果你们有看 Facebook 的话，他常常有那电影解说了啊，两分钟五分钟了，然后现在就电影解说给你们知道啊，整个的约拿书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要你们留意那个红色的字啊，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啊。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它这么重要呢？那我们在约拿书你一定要留意一个希伯来文字，就是叫做 Ra'ah。那 Ra'ah 这个字在约拿书里面出现了九次，在一章二节、一章七节、一章八节、三章八节、三章十节出现了两次，四章一节、四章二节跟四章六节都出现这个字。那么 Ra'ah 在约拿书里面可以翻译成恶、灾祸、不悦跟苦楚。这个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的这个 Ra'ah 好像，诶，这个我刚才还没说啊，这个这个中心思想那个红色的字其实都是 Ra'ah 来的，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看啊。那么 Ra'ah 这个希伯来文字在这个约拿书被用的时候，如果它是用作一个形容词，它就是形容叫做恶的、邪恶的、灾难的、痛苦的、不幸的。但是它也可以做一个的名词，名词的话就叫做邪恶、祸患、灾祸、灾难、痛苦跟不幸。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跟重要的字。那么这个的字在哪里出现呢？这个的字在一章二节，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嘛，一章二节、七节、八节、三章八节，你都可以看到它翻译成有恶、有灾。然后我们在那边也看到有恶、有灾祸、有不悦、有灾、有苦楚。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字，再结合我整个的中心思想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那其实尼尼微人是因为他们的 Ra'ah 而招来神的审判的 Ra'ah， 但是当尼尼微人离开他们的 Ra'ah 以后，神所要审判的 Ra'ah 就不会临到他们的当中。那尼尼微人的 Ra'ah 虽然被除掉了，但是那 Ra'ah 现在却来到了约拿的身上，上帝却出手拯救约拿脱离 Ra'ah。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中心思想。那我们现在看，有可能我们可以看不懂，那是很正常的，因为已经翻译过来了嘛，让我们能够明白它的这个的意思。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刚才我一开始跟大家说了，约拿书是写给谁？写给犹太人看的。犹太人一看这个字的时候，他一定知道了，他一定知道在里面隐藏了一些的东西的，而且不是隐藏，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a'ah 在这个约拿书里面跑来跑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尼尼微人跑到上帝的那一边，再从上帝的那一边再跑回去，再跑回来，然后又跑到约拿的身上，过后又回到上帝的那一边，上帝出手把这个的 Ra'ah 给清除掉了。所以整个的约拿书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世人，无论是尼尼微人或者是犹太人约拿，他们都是恶的，但是上帝却愿意拯救，让我们脱离这个的恶。那有可能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大的共鸣，但是就好像刚才我跟大家说了，犹太人一看这卷书的时候，他看他在这边这样玩弄这些手法的时候，他一定知道原来上帝是要拯救我们全部人脱离恶，全部都是恶的，没有一个是义人。在我们当中有义人吗？我们呢，谢谢刚才明聪传道的介绍，他读完神学出来，他应该是义人吧？是义人吗？明聪传道他摇头啊，开着他摇头，不是义人啊。我相信他会说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或者是一个蒙恩的恶人嘛，对吧？那么我在这边讲到，我在教会牧会，你问我是不是一个的义人，我也不敢说我是义人啊，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蒙恩得救的一个的恶人。 牧师，我相信我也不再问了啊。刚才我们的这些敬拜团带我们有很好的敬拜，哇哈，每一天每个星期都有很好的这个服事，是义人吗？也不是义人啊，都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恶人，都是恶的。信了主了过后，我们也还是恶人，只不过我们有什么？我们是一个蒙恩的恶人，但是上帝他愿意拯救我们脱离这些的恶。那我们先知道这个恶的概念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他们到底做了多大的恶，做到一个地步啊，其实我们整个的世界都是在作恶的。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候才出手呢？上帝别打喊了，我讲啊，顶不顺啊，我终于出手了，顶不顺了，他们做太多的恶了。他们到底做了什么的恶事呢？那如果你去看整个的圣经背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尼尼微人是一个作恶的人。尼尼微人他们怎样作恶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行恶道，然后他们的手中是强暴的，他们是一个非常凶残的一个的民族。那尼尼微人在他们当时的时代是非常骁勇善战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很厉害打仗的，而且他们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他们是非常残暴的手段的。如果他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俘虏了你，他就会怎样？他就会用刑，他用什么刑呢？他是把你的皮给扒掉。那这一个是他们的这个在博物馆里面有去挖掘出来的，或者是做展示的。他讲尼尼微人当时的是非常残暴的，是直接扒皮出来的啊，这个是当时的人啊，我们想象不到的。他们以前是拿刀就直接砍的哦，不像我们现在的人哦，拿刀上来就这样，你来啦，我来啦，你来啦，你来啦，你来啦，来到最后没有来的啊。但是一大堆人是在那边拿着手机在拍的啊，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哦，以前你看到他拿刀你要赶快跑哦，对吧？所以以前在这个时代的时候，他是非常残忍的，毫无任何道德伦理可言，这个是尼尼微人。所以上帝出手去要审判他们的恶。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现在的世界有恶者存在吗？虽然我们没有明明的拿刀，因为要坐牢嘛，但是我们现在的恶是怎样的一个恶呢？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最流行的就是诈骗嘛。我刚才在外面你们的布告栏也看到说有那一位的弟兄会来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诈骗的信息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人要打抢根本是不用出门的，以前我打抢还要出门的哦，现在我打抢现在不打抢了，讲错了，现在的人打抢啊是可以不用出门的哦，在家里面有手机有电脑就可以做到了，就可以把你的钱包，把你一生人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全部都一次过捞完了，一次过清空了。所以你说这些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毫无任何的道德伦理，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我们可以再看那个电影啊，又是电影啊，孤注一掷啊，你们应该有看过吗？那个你看啊，当他们诈骗成功的时候，哇，诈骗金额越大，鞭炮放更大啊，烟花放更漂亮，更加的灿烂。但是另外一头那个被诈骗的人怎样？跳楼自杀还不管，对不对？我们常常讲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们的科技你看我们有享受，我们应该是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吧。但为什么这个时代还是充满着那么多的恶，甚至来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有些时候那些人所承受的比剥皮啊更加的痛苦啊。你剥我的皮，我去到这个医院而医了过后，那个皮还会慢慢长嘛，现在是会了，以前不能了。或者是你剥了那个皮，它有可能就直接死掉了嘛。现在的如果说你把我一生人的积蓄都骗掉的话啊，我跟你讲哦，死都不瞑目，而且啊也很难死吧。每天就是在那一边去想，哎呀我的钱怎么办，我一生人辛辛苦苦赚下来的钱就这样子没有了，一通电话就没有了，一个晚上这样子一个交易，或者是我们上网啊，我们去买一个东西误按了一些的这个钓鱼的这个 scam 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的时代还是恶的， 人心险恶。那么我们再看这整个的时代还有什么恶事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到现在还在打仗啊，以色列说他们暂时应该是暂时停火了，还会不会打我们还不懂。我们看到打仗还是有在，我们看到天灾人祸都有在啊、在这边我们叫做巴生谷。那以前巴生谷啊，我自己本身也是巴生谷的人，我住巴生嘛，以前我们是没有什么这个的水灾的，但是现在啊常常不是这下大雨的时候不是这边水灾就是那边水灾，连高速公路拖都会淹水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我觉得啦，是因为过度的开发，只为了利益，他不管你的整个的情况会怎样，他不管你到最后会怎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所做的东西，这就是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社会，我们人为了利益做了很多的事，但是这些的事对我来说都是一些的恶事。我们为了利益，我们可以一直的去在作恶。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什么呢？在整个的时代里面我看应该是需要上帝的话语。在整个恶的时代里面，上帝呼召他的先知去宣讲上帝的话。而我们在现今的时代也是活在整个的恶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去传讲上帝的话。但是有可能你跟我说，传道啊，我不像你有神学训练，我不像你那么能言善辩，我去跟人家传福音，我不是跟人家讲约拿书了，你知道吗？我不是跟他讲背景什么，没有了，我只是跟他短短讲一节上帝的话语罢了。喜乐的心是什么？是良药啊，对吗？啊，这样就可以了嘛，就这样简单，上帝的话语嘛，是不是上帝的话语，对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对呀、啊，那就很简单了、啊。那这是上帝的话语啊。那后面你再讲很多了，是谁的话语？是我的话语，对吗？所以我讲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是上帝亲自动工感动人，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厉害，但是上帝常常会牵引我们，让我们有机会用上帝的话语去服侍这个时代的人。上帝的话语才有力量啊！所以每个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可以去按着上帝的话语，告诉那些人，向那些人传福音。那来到这一边的时候，我想要讲一个的见证故事。我在预备约拿书的时候啊、之前呢、啊，就有遇到一个中国山东的刘牧师。那、这个牧师是真的是混黑道了哦。他就跟我讲，以前他在中国的时候，山东是大佬，他说他是大哥，他们是拿着猎枪对着干的。他说他还把他的那个裤子给我翻上来给我看啊、这个是猎枪。散弹打中的这个的痕迹，他就跟我说他的那个伤疤，他就跟我说他的生命见证，他是怎样的信主。他说很奇妙，以前他在混黑道的时候，就有人跟他传福音，上帝的话，不是什么，就是短短跟他讲上帝的这些话，上帝的经文，所以他就信了主哦。当然了，那个是有背景的，他那个时候是有病，他有病的时候，他说他就接受了就信主，那也很奇妙的话说。圣灵就在他生命里面去动工，他就知道说，诶，他是要信主的。但是他信了主过后，他说他混黑道嘛，一个月好几万哦。啊，我那时候他跟我讲好几万的时候，我就算了，哇，马币有两三万哦。如果是我，我也不要从良哦。啊，我照样耶稣，我照信，然后我的这个的黑社会我照做啊，反正上帝会原谅我的嘛，对吗？啊，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嘛。那么他就讲他就是这样子咯，所以他虽然信了主，但是他也不愿意脱离黑道。因为还有利益在那边嘛，但是就有来到一个时候，有一次他说他又因着要跟人家抢地盘的时候，他又发生事情。但是在那个事件里面，他说圣灵很清楚的感动他，他说你不可以再去做恶事，如果你再做恶事，你一定会承担这个恶果，你会被抓，所以他说圣灵很清楚的感动他，他说从来没有的，只有那件事情他特别没有平安，甚至他说很奇妙的圣灵感动他，但是他为了利益，他还是照做。啊，他就很厉害嘛。他说我现在要去人家的店闹事，然后他就在各一条街停车，让小弟去闹事，自己在车上等。等他们闹事了完了，去砸烂人家的店过后，那些人那些他的那个手下上他的车，他就开车走了嘛。哦，应该是天衣无缝嘛。但是到最后真的还是被抓。他说过后想起才知道为什么呢？他说他那个时候会被抓是因为中国的监控开始了，所以就算他停在隔壁街也是被监控拍到，所以他就有证据，就抓了他进去坐牢。 在坐牢的里面，他说也好吧，反正圣灵很早就告诉他了，你做恶事你一定会有恶果。他说我就更加的轻松，就在监牢里面坐牢。但是他在监牢里面坐牢的时候，他就问上帝，到底我为什么要坐牢，我为什么会信主信到这个地步来到这一边。上帝也很奇妙，又把圣经让他在监牢里面可以看到圣经哦。他说也是很奇妙咯，那如果你在中国的监狱里面，你要拿到圣经是几乎很没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上帝的话语还是进到去那一边帮助他。所以他就在监牢里面去熟读圣经，过后他在监牢里面也带了一个人信主，就是他自己的兄弟。他说他这个兄弟也是杀人不眨眼的，但是最后他也信了主，成为他服侍同工的好帮手，跟他一起在服侍。他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跟带领。那我们看到上帝在拯救了我们以后，他也不会容许我们去作恶，不会容许我们去乱来，上帝依然会对付我们的恶。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虽然上帝对付我们的恶，可是上帝却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这爱神的人得益处，一切都要成就上帝的美意，这才是上帝最高的大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刘牧师的生命当中看到啊，上帝没有姑息任何一个罪恶，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些的罪恶成为他美好的旨意。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回到我们整个的约拿书，我们知道整个的世界都是在作恶的，那谁可以逃脱呢？那既然整个的世界都是恶的，那上帝会怎么做呢？那如果上帝今天要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我相信你跟我都很危险嘛，因为我们都是恶事，我们都有说谎嘛，有谁不说谎呢？如果你跟我说你我传道我不说谎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谎言了这个是我的院长常常跟我们讲的，他说哎我不说谎了，你本身就是在撒谎了，这些都是一些的恶事啊，恶是不分大小的。但是我们常常希望上帝把那些重大的恶，把天灾人祸打仗拿走，但是我们却不要上帝来对付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恶，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也是恶的，就像刚才我说的嘛，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恶人，甚至是蒙恩的罪人，那怎么办？今天如果上帝来的时候，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得了天堂吗？不要以为我是异端啊，我们是信了主，我们可以上天堂啊。但是我们常常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想，求神帮助我们。那上帝怎么做呢？我就给你们一个答案吧。罗马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六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是因为神的作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啊，靠着我们自己是死路一条，我们福建话讲叫死干啊死，只有死罢了。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得称为义，走向一条的活路。所以在整个的约拿书我看了过后，我觉得它是指向那将来耶稣基督的救赎啊。那整个的约拿书它有很多的情节，包括三天三夜在大雨里面，过后约拿复活了过来，整个尼尼微人的悔改，福音的临到，那约拿跟上帝的当中的整个的他们的互动，都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是约拿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是肯定死定了。在救恩的事情上，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功劳，都是上帝的公义、慈爱、怜悯与恩典，我们才能够安安乐乐地坐在这一边， 一起聚会，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这全是上帝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从约拿书的整个的主题，让我们看到也知道约拿书指向的救赎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我们没有什么厉害，就算我读了博士，读了什么都好，我也不厉害。我常常跟人家说，这个是上帝的怜悯跟恩典，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不是。今天你们在这一边跟我一样，都是有上帝的人啊，我有圣灵，你也有圣灵嘛，对吗？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常常好好的反省，上帝给了我们这一个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要去藐视外面的那些没有圣灵的人，没有还不信主的人，反而我们要赶快的把福音传给他，要去传上帝的话，去积极回应整个世界，因为这整个的世界都是恶的，他需要有福音才能够得着这个的救恩，能够得着救赎。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去传的时候他未必会回应，但是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门训他人，我们要去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是主耶稣在未离世的时候已经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常常去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代是恶的，肯定是恶的啊，你不用怀疑，但是我们还是要积极去传讲上帝的话语啊，因为这个时代是需要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要常常回到基督的里面，我们得着更新。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会失望，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丧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回到基督的里面，我们去思考，若不是基督的恩惠，今天我不会坐在这里，若不是基督的恩惠，我不会在这里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若不是基督的恩惠，我们怎么办呢？在今天早上，我要特别的为着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当中你们有受感动的，你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得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懒惰，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亏欠，但是在今天早上我要特别的为你们来祷告，好让我们一起回到基督的里面，我们得着更新，得着鼓励。虽然我们常常在这个社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会灰心丧胆，我们会失望，但是在基督的里面从来没有失败这个字。上帝甚至使用恶，甚至使用失败，可以成就他的美意。而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好好去做呢？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为你们祷告。是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你让我们能够去查考上帝的话语，你让我们看到这整个的世界。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你拯救了我们以后，我相信神你在我们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常常是软弱的，我们没有办法，可是我们从来不是靠自己，乃是靠耶稣基督。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重新的回到主的里面，与主联合，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祝福，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让我们在服事的道路上，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都能够去荣神，去义人，能够按着上帝的托付，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完成神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感谢赞美主，求神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